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 Podcast， 我是影展宣传一闪小鱼。那今天呢，我们很特别的邀请到了谢逸怡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影展特刊的主题，就是发展为了谁这一个主题。谢逸怡老师呢是一位人类学家，那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涉及东亚艺术与社会、艺术人类学以及新物质研究。2016年老师在纽约大学取得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那目前呢，老师是担任阳明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的研究员。那老师的艺术相关实践呢，包括曾经参与横跨东京、台北、北京的帐篷剧团体、台湾海鼻子的相关艺术行动。2016年呢，在上海纽约大学艺廊策展离散视觉艺术，并且在2017年到2019年间参与了纽约大学 Tisch 艺术学院艺术与公共政策学系主办的跨国艺术合作计划关键合作。那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影展的特刊主题“发展为了谁”的几部影片啊，欢迎老师，
谢谢小鱼。那这一次影展呢，真的是很精彩的。沿着就是斯代仁老师策展的这个主题哦，那特别收录了五个影片呢，就是都讨论到当代的全球新形态的发展主义哦，在全球各地产生什么样子很复杂的政治经济还有人的生命和死亡的这些很多的冲击。我就是夏天的时候看了这五部片子，就事实上是帮助我去思考有关这个当代的这个新自由主义为蓝图带来的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件事情哦？到底是谁受益了？那它是以什么样子不均衡的不均值的形式在不同的社区哦，譬如说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哦，跟农民这样子发展到底是对这些不一样的社群究竟是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效应啊？是不是说发展就是一件大家都一起变得发大财的事情，还是说事实上这个发展的过程是对于某一些人来说是生命的掠夺啊，是重新把这个全球的贫富差距再加大啊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就是政治经济学还有人类学家从这个二战以后开始讨论全球经济发展谈的这个概念，就叫做不均衡发展 uneven development， 去谈这五部片子哦。那这个五部片子真的包含了蛮多的这个区域的，就是当第一部片子是这个独龙江，它其实谈的是在云南跟缅甸边界的独龙族聚落。那这个独龙族聚落呢，他们是当然是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里面哦，人口最少的几个族之一哦。那现在就是那它的特色就是说，它是独龙族是在这个非常高的这个高山呢，4000到5000多公尺的高山，那高山同时又在很深的这个峡谷之间四散的这种这样子的一个山居的一个聚落。那这个是独龙族的面对独龙族这个独龙江这个片子，他谈的是当然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在山里面哦，其实跟外界的交通都不是很方便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在面对当代中国的整个快速的经济发展哦，还有国家希望能够透过在地的经济发展，还有就是盖了一个很大的隧道啊哦，那打通这个通往深山的这样子的 一个大隧道之后，那到底对于这些本来是住在山里面哦，本来是只要冬天下大雪，你就几乎有三四个月，就是小朋友都没办法去上学，或者说你可能去到那个城市里面啊，城镇里面去上中学的独龙族的小孩，他只要是冬天，他就没办法回来看爸爸妈妈啊，就是很夸张的这种这个住在山里面的状态。但是呢，就是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当地的政府啦，但当地政府官员也是很欢迎这种中央希望让少数民族可以脱贫的这样子的一些地方的建设，然后呢，就是非常大规模的改变了整个在山里面居住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状态哦。但是这个片子很有趣，是说，当然它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拍摄的，大概拍了10年的时间呢、哦。那跟着很多这个在地村落的孩子们。哦、还有这个巫师、哦、这样子的长者们、哦、去一起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发展带来的转变。那这个转变呢，它其实不是全部都是正面的、哦、它其实因为要发展旅游业啊，那就有大批的这种新的建筑啊、哦、那跟着这个游览车啊游览队啊，然后进到原本是人数就很少的，然后以采集还有一些农业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生活。但是随着这个交通的打通之后呢，事实上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他反而是那个贫富差距的关系哦变得越来越不对等了哦。然后再来就是说，国家为了发展生态旅游啊，他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禁止捕鱼的季节性禁止捕鱼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那但是有关这些会影响到独龙族部落的政策哦，它往往最后的决策都不是就是当地的这个居民去做的最后的决策，都是在城市里面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面的这样子的做出来的决策。那所以这部片子是比较长一点，我记得那个时候看的时候，但是呢它真的反映出来当代的这个我们看到好像所谓的中国梦啊，所谓的这个经济发展啊，所谓的这个基础建设好像可以帮助这个不是都市里面的村落里面的这个少数民族，希望帮助少数民族脱贫脱离贫穷的这样子的一些政府措施，它其实是造成了更剧烈的这个经济还有社会上面的不对等。那所以但是因为我不想爆雷，所以呢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它是一部很精彩的片子，它到后面有一个一定要看完，大家要去那个看这个片子，然后去把它看完，它有一个很复杂的转折，好几个转折，所以就片子本身来说是很好看这样子。
就是后面有不同的彩蛋这样。
对对对对，就是非常的曲折，最后有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
就会吓一跳这样，看这部片子很会吓一跳，意想不到的曲折这样子。
对，好，那就是同样的这样子的有关发展的，还有就是说山居以山很靠近山居住的这样子的生计哦。是怎么样子面对发展的问题呢？这个第二部片子其实也是一样，是环绕这样子的一个主轴、哦、第二个片子是我们台湾自己的这个正要连接同门家族的故事。那它描绘的是那个台湾花莲太鲁阁族聚落的当代的一些新的变化。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片子很好的地方是说，它其实让我非常惊艳的一个视角在于说，它其实呈现了很多部落里面的知识分子怎么样子去诠释从日殖民开始就是同门这个部落的 出现，它其实就是在日殖民的里番计划里面，在从这木瓜溪上游把好几个泰鲁格家族往这个同盟的这个台地移动哦，所以它其实牵涉到了一开始就是整个殖民历程哦，殖民发展就对这个同盟的这几个家族造成的这个很基础的你整个部落的位置都产生了改变但是呢他去这个片子，他去讲述这段历史的形式是让这个同盟自己的知识分子去从这个内在，就是说部落自己的视角来去考量这样子的一个殖民历程是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那就包括说还有谈到族人去回忆这个父子辈的战争啊还有就是说包括说同盟部落的这些现在年轻人是怎么样子去看待这个新的一些文化产业可能有的新的这个局面包括编织啊包括这个叫同盟，就是它事实上有个铜矿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做铜刀部落的铜刀的这个工匠就是算是这个师傅这样子工匠级的这个制作者。那他们怎么样去看待部落现在跟外面的就是说新的环境变迁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它整个挑战呢，我们常常会在这个人类学影片，或者说人类学艺术或者说人类学影像里面呢，常常会隐含的一种原始主义叫做 primitivism 的叙事。那就是说你好像会把这个部落呢，或者说少数民族或是原住民，把它诠释成一种都不会改变的，就是这个是传统那其他的就是现代，那现代是会改变的，那传统是不会改变的甚至很多时候这个原住民艺术它会变得是试图去凸显，或者说就是希望会呈现出一种意象，是说那部落的这个这种视觉的呈现是不会有任何的创新性的。但是同盟这个正要连接同盟这部片子很有趣的，就是说它其实呈现的是一个部落怎么样在随着时代有所回应，然后呢是有一个很强的力量虽然说它是很幽微的，或者说还是跟自然跟环境跟历史跟变迁一起在变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包括说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是女猎人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常会觉得就是说以现在的主流的叙事里面会去谈说在像泰鲁格族的这个打猎这件事情，它往往跟男性的成年礼是比较是结合在一起，但是呢这个同盟这部片子呢，他就特别去拍这个一个女猎人。那这个女猎人呢，他自己也会去谈说他觉得他就是想要挑战这样子的一个既有的一些文化的论述，那他觉得说他可以去也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包括他制作这个陷阱他跟山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那所以这部片子我觉得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层次上就是说重新去扭转了这种所谓的原始主义的一种很其实是带有一种殖民视角的这样子的一个艺术视角，但是这片子它就重新算是从内到外，然后呢去看到这个部落怎么样子去翻转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僵化的文化论述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其实也是对像是祖训就是嘎亚这样子的祖训其实是有蛮多新的诠释这样子。好像你们有访问他这个导演对不对？我有看到就是
对啊，他要来上我们的那个前几集这样子，然后所以有介绍一下这一部影片拍摄的过程跟心路历程我们就让导演有一个可以讲述这一部影片，讲述他拍的影片的心得的空间这样。对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听我们前几集那个正要连接同盟新南导演的 那个我们的 Podcast 访谈，
千万不要错过。那这个、这一个谁的发展的分享的第三个片子呢？是拉到了在所罗门群岛的上面的一个Bougainville 应该这样念的 Bougainville 岛哦，算是在太平洋上面呢。其实它在政治上面是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自治区啦。哦，那这个片子，我们的岛叫奥菲尔，它我真的很非常的好奇，就是很希望说各位听众可以去，如果去看了之后再多多的给这个影展这边做一个回馈哦，因为它事实上在风格上面呢是走一个叫做解构的一个纪录片风格啊、哦、那所以全片其实是没有一个叙事主轴，但它用了非常多不一样的访谈啊，不一样的人的视角来去谈这个 Bougainville 这个岛上面呢有关这矿产开发的很多的争议哦，包括1960年代的时候呢就曾经有一度这个澳洲的这个矿产开发公司要进来这个岛哦，当时引发了岛上面的这个著名的武装的抗议哦，那个时候也就是政府就当然就镇压这样子的一个抗议，所以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啊，就说包括这个整个奥菲尔岛很多的年轻人呢、啊，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因为参与这个地下抗争，所以也就消失了、失踪了，或者说可能被在一个镇压当中丧失了生命，但是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到底是人在哪边，所以是一个触及到一些蛮复杂的哦，很困难、很难谈的这个议题哦。但是呢，他去挖掘这个创伤的这个诠释的形式，那事实上这个片子他也提出了蛮多新的这个当代国际这个发展主义的一连串的问题，因为他这个新一波的近年这个新一波的矿产开发，事实上背后的这个动力是澳洲政府要去满足当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这个稀有矿产的大量的需求啊，那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看到这个1960年代啊，就是我刚刚说一开始我们谈的就是这个发展主义它其实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呢在这个亚洲还有非洲还有南美洲有一波的这个很大量的集结哦，包括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像是这个世界银行啊，或者说 IMF 这样子的一些组织，国际发展组织，就是它会借钱给这个所谓的二战之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哦，以前是殖民地的这些国家哦，借钱给他们去做发展，那包括印尼啊、像这样子的国家，那所以我们所知道的目前知道的这种发展主义，它的有一个比较大的脉络，就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啊，包括台湾呢，我们整个经济起飞，我们知道的就是说哦，60、70年代开始哦，工业化哦，那个时候就有外资进来哦，然后呢纺织厂哦，然后那个化工厂哦，在桃园这些中立啊这些地方设了很多的外资的厂，那所以到了80年代、90年代，我们都以为说，哎，这种发展主义应该已经穷途末路了吧？怎么还会有新的一波？那事实上就是这个 Ophir 这个片子很有趣的地方在于这边，它连接了这个二战之后啊，就说20世纪1960年代的这个发展主义，它在这个Bougainville 岛上面留下来的很多地景的遗迹，包括就是很大的这个矿坑哦、把整个山都挖的这样子坑坑洞洞的。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矿场，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就像一个疮疤一样留在这个岛的身上哦。那现在呢又在面对新一波的哦2010年代哦，随着这个中国又要再发展哦，又对全球有很大量的这个稀有矿产的需求哦。那所以等于是说让我们看到这个发展主义它的几乎是跨越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这个变化哦。那所以这个片子呢，我觉得就是它在风格上面哦，还有在这个议题上面都非常的值得大家去看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这样子的有关这个土地政治的相关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也在接下来的这个我要介绍这个片子叫做《部落的反抗》，就是 The Village Resist。这个片子它谈的是巴西里约的都市原住民聚落。这个片子它也是很有趣的，就是它其实讲的是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巴西主办了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嘛。那2016年的时候呢又举办了奥运赛事。可是呢我们都知道说就是这些奥运主办的这个城市呢，它都其实是透过这个国际的赛事呢去重新在这个都市里面做都市开发还有就是建很多的这个足球场啊运动场啊，那足球场啊运动场周边呢也要做一个系列的就是重新的都市的整理这样子的状态。那这个片子他谈的就是在里约足球场旁边呢原本是有一个都市原住民聚落但是呢他就随着这个巴西呢去拥抱这个国际的这个运动赛事就面对了这个强制破圈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我觉得他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这个都市原住民的聚落它其实是一个多族一起在那里已经生活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聚落。那事实上它也反映出在台湾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有很多的这个都市原住民的聚落，它其实是呈现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跨越了这个族群边界的一个新形态的一个都市原住民的一个认同那面对的是那你在争取权益争取这个居住权的过程里面你重新去组织，还有重新去思考什么才是文化的新的形式。所以说虽然它的确是一个破迁跟反破迁的故事，可是你也在这个破迁跟反破迁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态里面，你可以看到说譬如说这个小的这个原住民都市原住民聚落里面，他会用这个48小时都不停的这个祭典的歌唱舞蹈用一些艺术的形式就是试图要去做这个政治上面的角力。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其实抗争是一个很动态的过程它不只是要怎么样子去取得那个对抗者的妥协，它其实对内也有一个重新在重新再重组自我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效应。那所以这个其实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到发展这个议题在南美洲事实上在当代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好，那所以最后的这个片子其实也是就是也是一个南美洲的片子那最后这个片子呢它就叫做返乡 The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谈的是在阿根廷的农民组织农民组合，他们叫做 Union of Land Workers， 在过去十年的这个在2010年开始2012年2014年开始他就是在面对新的一波的这个南美洲的有关农地被重新组织包括是说农地开放给国际的这个国际人士来购买或是承租那造成的对当地农民产生的影响。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呢在改革开放之后整个中国中产阶级的这个大量的出现之后，其实中国就是大量的食用猪肉中国现在目前好像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猪肉食用国进口国。那它其实有很多的连锁效应就是包括说中南美洲的很多的农地原本是种很多不一样的多样化的这个农产农作物，它都改种了这个像大豆这样子就是喂可以拿来就是作为猪的饲料的单一农作物。那也造成那这些单一农作物它要在带来的影响的时候大量的使用农药那大量的机械化的这个耕种 所以它就对原本的这个阿根廷的这个农业社群产生了蛮大的影响。但这个片子呢，它其实就不只是反映这些困境，它还就是去谈这个农民组织哦，怎么样自己做，譬如说从产地到这个都市啊，他们会就是大量的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呢，把整个像玉米这样大量的就是运到都市里，然后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这个都市里面的这个劳动阶级哦。所以就是事实上他也是去呈现出来，就是说的确现在在这个当代的全球的这个发展主义的新的局面下，这个农民事实上是面对了新的困境，但是同时也有新的一些重新组织重新思考这个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些问题那就是我觉得很多草根运动它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又等于说怎么讲呢，就是重新又生长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很有趣，包括他有提到这个占领运动等等啊，就是说然后去介入这个农村跟都市的这个产销链等等。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台湾的状态也会有蛮多的启发的哦，大家可以就是再去看一下，然后可以去思考，包括疫情里面啊，大家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都买不到菜，然后呢那个产地的这个农民说我们卖不出去，然后前一阵子又说那个蔬菜过量然后就被倒掉哦，就是这个当代的整个我们觉得好像越来越便利啊，然后大家都在家工作，好像很舒服的生活里面，其实整个的这个农业的产业的供需链还有农村跟这个都市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有一些很剧烈的重组哦。那我觉得这些片子它事实上都帮助我们再去思考这些我们平常可能看不到的这个不均衡发展带来的对不同的社群不同的族群产生的各种不一样的效应。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是下的蛮好，就的确是发展为了谁就 Who's Development 这样子的问题。
那听起来这个主题的这几部片就是有离开也有回来，就是比如说返乡，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是被迫迁的，或者是说他会有一个反抗的一些就是很丰富的题材这样。因为听众可能比较不了解发展主义这一个名词，那这个部分是老师的专业嘛，那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名词它大概的含义，或者是说它的一些例子之类的。
对，就是发展主义它是一个20世纪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从真的要从这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就说以前的相关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原本是殖民地的国家呢它要重新去面对那你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是不是要面对怎么样可以制造更多的财富啊，那同时可以脱离贫穷二次大战之后的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其实只要不是欧洲或是美国都面对到这个发展主义所以发展主义它的确是有一个好像是蛮好的初衷，就是它的初衷是说那我们透过经济发展可以给乡村还有给这个农业社群带来新的经济上面的一些机会。但是呢这个发展主义它有一个国际的金融系统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它其实是仰赖的是就像世界银行还有就是这个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这样子的一些大国去出资然后去借钱给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像印度他们就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他们面对很多的譬如说连下水道都没有那都市的这个混乱的状态，那其实都是靠很多跟这个国际银行去借贷 但是这个就是牵涉到你要怎么样子去跟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去做角力哦，包括利息。那所以泛泛主义它是一个似乎是在二战之后呢，看起来好像是说为了协助，要为了解决这个贫富不均哦，解决这个农村发展的这个问题而产生出来的一种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但是它往往在施行的过程里面呢，可是它是更加深了这个很多不均衡发展的问题啊。就像我觉得这个我们看到那个巴西的这个都市原住民聚落的这个片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它就是巴西要去用举办奥运跟那个足球赛啊，世足，好像是一个发展主义可以带来一些都市更新的效应。但是这个都市更新它却就是说它不是对每个人都好的一件事情哦，它其实对于这个原本是可能它的合法性是稍微有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都市原住民聚落哦，它就在这个发展主义下面被牺牲掉了。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二战之后出现的一个用意很良好的一种经济乌托邦主义哦，但是它实际的执行的过程里面是衍生出来更多的政治经济还有人权跟文化的问题。
了解，不过我们今天长知识这样子。对啊，谢谢老师。
我觉得这个五部片子它有一个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它还是问了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这种当代新的这个发展主义带来的问题的时候，到底一个民族志的影像啊，或者说民族志纪录片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啊。那我觉得我也不是说对这个问题真的有答案，可是我觉得这五部片子都有用他们的方式去试图回应这个问题啊。那当然是说你怎么样子能够去讲一个危机的故事，但是呢你又能够呈现不一样的视角，或者说你能够让文化危机哦也变成文化转机。我觉得像同门的那个片子就做得很好哦，就是他其实又再一次问了一个，就是说到底影像面对社会议题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那我觉得这五片子是都告诉我们说影像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谢逸怡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五部片子，听起来的主题都跟目前的发展主义相关。我今天长知识，学到一个很棒的名词，这样子非常专业的名词。对，那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呢，10月1号到10月5号在台北西门町的真善美戏院登场。那目前我们的票券呢可以在两厅院购票系统购票，大家要把握机会，要抢要快。那大家要记得就是关注我们的官网跟粉丝页，然后要记得去买票入场观看。好，谢谢老师。
谢谢小鱼。